等一下，把荧幕弄一下。OK， 好，在这里。好，OK， 好，我们就继续来看，就是从上一次啊，我们所看的内容，等一下，好了，这个，等一下，我要做host一下。OK， 应该可以了。Yes， 好，好，啊，应该是你们荧幕上看到了啊，这个是上个主日啊，我们看的两节，也是最后两节了啊，十一章啊。我们今天开始的是十二章啊，还没完啊，这个和西亚还有两章啊，所以我们先来看啊，十一跟十二，我们做一点的复习啊。他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是十一节啦。连十二节呢，有点不同。他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好，我们就分开两节啊，因为它一个内容是属之前的，一个是你可以说是结尾啊，是整章的结尾。好了，十一节呢，他就强调啊，他就特别说到，他们要被掳出去，但是上帝不会灭绝他们，这就是十一章后面几节的内容了啊。上帝应许他会纪念因为他的恩怨啊，因为他不是人，他是神，他不会像人一样灭绝，因为发怒而灭绝。自己所造的啊，哎，他就说，当这个管教的时机就是完毕的时候啊，就是他再一次的向以色列扬脸啊，再次向他们就是给他们复兴的时候啊，那时他要好像。狮子一样啊，你记得上一节就说啊，他要像狮子吼叫，在森林当中啊，每一只野兽都会听见，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而来了，意思说上帝要把他们就是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电话啊什么的但是。凡属神的人无论你被分到多远的地方上帝都有方式来感动你，让你知道你可以回归到以色列了到迦南地。所以他们就会从各个地方了有西方东方其实都很各个方向回来。这一节呢就特别明显的说是从埃及跟亚述不是因为只有两个地方有他们的人是因为埃及亚述是他们之前就在灭绝之前就是在北国灭绝之前他们尝试就是结盟的地方他们被夹在一个北国就是亚述一个强国跟南方埃及另外一个强国的中间所以这亚述跟埃及是 是敌对的哈，但是两个不会直接打起来，是因为亚述也知道他需要从北方那么远带军下到埃及呢，他是自找麻烦了，水土不服啊，就是北方人气候啊什么就很难在埃及那边可以有把握了啊。连埃及也知道啊，他没有必要带军上到北部去攻打亚述，但是其实两个都是很强的势力，他们可能表面上都很客套了哈，但实质上他们是在争斗的哈。你想一想，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就夹在当中啊，他一方面他要去跟亚述表示友好，但是当他跟亚述友好的时候，埃及会紧张，因为埃及会认为他出卖他就是自己的邻居啊，他又要跟埃及送礼啊，就让埃及觉得你没有背叛我这样，所以他是夹在两个大国中间了啊。像我们今天，其实我这样讲你也想象的出来了啊，像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或是说我们东南亚的一些什么新加坡啦，或是一些海岛的小国啦，其实都很容易理解，他们都在中间了啊，一边也不敢得罪啊一个老大，另外一边也不敢得罪另外一个老大啊。那有时就是用人的方法啊，就是人的聪明啊，就是再去就是制衡也是平衡了啊，这样的一种冲突啊，就是不让它发生。OK， 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这是人的方式啊，这是世界的国家嘛，我们也不好说台湾部队啊、韩国部队啊，这可能是他们的聪明啊，他们能够处在两大国之间啊，他们懂得就是平衡哈，他这些权利，但是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有保护者是上帝。他不需要去平衡什么什么东西，根本他不用理会啊。亚述在神眼中算的什么？埃及都已经被都在历史里面了，上帝就已经打败埃及了，以色列是一群的农夫啊，奴隶也没刀没枪啊，就这样啊，自在的就走出去了，就是。把埃及人的财富就这样带出去了，埃及人都不敢再追他们了，就说历史来说已经证明了，以色列不需要有盟国，不是因为他不是国家，他是一个地上的国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以色列是预表天国。就是一个不是从地上组合的一个族群啊，它是天上上帝从一个人呼召啊，一个人啊从他的身上产生的国度啊，就是我们有时看圣经，这也是一些保守福音派的人有时的盲点啊，就是你们如果有一些小群教会的背景啊，或是有一些叫基要派的背景呢，有时就有这样的盲点，就是他们看圣经的国家跟今天的国家是一样的，他们不会去，因为他们很直面看圣经嘛，他们不会去分说，其实在圣经里头的以色列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来的，它是一个教会，就是他其实他不是用人的方式啊，就是因为文化相近啊、习惯相近连组成的，他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你找不到这样的国家的啊，就是 他是一个人独特的，连呢从他的名字，从他的习惯，一个人罢了啊，就开始了一个有几百万人的国家。OK， 连所以这个是基于应许的，因为我们地上的国家都是什么？你我举例子啦，就是一般一个村啊。啊，有十户人啊，后来生了一百个人啊，生了一千个人，这些人都是习惯这样子做那样子做，讲这种语言讲那种语言，然后就慢慢组成很多时间了、啊。他没有什么应许在里面，他就是靠一种自然的繁衍啊地区的分布啊，他就组合了，连时机成熟了，可能他就开始。有一种就是有国家的意识啦、啊、他们就等等了 啊从部落慢慢开始。但你要看圣经，亚伯拉罕没有的，亚伯拉罕是一个人，所以从他成为一个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再怎么生呢、啊、也不可能的。你们试试看啊，好像啊我们这里有梁弟兄了 啊梁弟兄说我在意大利我要产生一个国家。说好啊啊怎么样啊，两个儿子开始，好好，两个儿子开始。好啦，那你就栽培你两个儿子啦，那你两个儿子以后一个人生五个孩子就十个，对吧，那你就在算嘛，你说再过一百年啊，这个十个啊，可能每五个孩子又再生那个二十个啊，那你就算嘛，可能一百年之后可能会达到两百个人口啊。但你要知道里头呢，你的孙有的会跑到别地方了，有的跑回中国，有的跑到意大利去，有的跑到法国去，他就不算你的了。就是他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子繁衍，然后他就全部在里面啊，你加起来就是你的国家，没这回事的啊。也会有别人进来，有别人出去啊，他们要结婚，他们要娶别人的女儿啊，对吧？所以你知道地上任何地方都不是这样，但是你主要注意为什么说以色列是凭应许的，就是这样，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从亚伯拉罕，而且亚伯拉罕当时没孩子，就一个人就产生一个国家，那个这个国还不是小国啊，是大国。相对起来了啊，也不说大到像中国那么大，但是它算是大国啊，在中东的地方啊，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是很有名的以色列。Okay， 各方面了啊，有文化，有各样的优势。OK 了，话说回来，所以我们读圣经，你看到旧约，看到以色列这个字呢，它更像是一个教会，而不像是一个国家。那因为它里头没有地上国家政治的那些游戏的，它不搞邦交，它也不需要怎么样什么去开联合国，它也不用加入什么 CPP 什么什么世界贸易组织，什么都不需要的。OK， 因为它不在这个游戏圈子里面啊，做生意吗？你要就来买咯，你不来买也没关系，它不会穷。因为他依靠的不是自然的东西，是上帝。以色列的神可以从天上降玛纳的，美国的神是要在家里印出来的啊，就是他们的美钞啊，是他们的神啊，是吧？不一样的啊，有的国家是要骗回来的哈、啊，但是以色列的一切的一切是独特的。好了，不多说了啊，只是一个怎么看旧约，为什么旧约有时我们读的没有什么领受，是我们对这个观念没有特处哈啊，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每样东西都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但实质上呢不是那么频繁啊。以色列的确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一个群体，在就业的时候是神迹产生的一个国，它应该是吸引了无数的人来追 就是追随的，对，看见以色列大家就羡慕他们的神，而来认识他，敬拜他。 OK， 所以在旧约里头圣殿是可以有外邦人，虽然外邦人不会进到里面啦，啊，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进到里面的，不过外邦人 的确可以因为羡慕耶和华的律法，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做聚居者的，没有地没有产业，但是可以住的耶和华也命令摩西要保护这些归信耶和华的外邦人。其实他本来应该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旧约已经就看到福音，上帝的福音在问题就是以色列不要嘛，以色列觉得外邦人太烦了，不要给他来也藐视他们，淹了他们，连他们就自己愿意去走世界的道路，所以他们就靠了亚述，也靠了埃及，因为是当时挤在当中的就是两个大国啊，他挤在他们当中，好吗？好，所以说回来了，所以他们回归的时候，上帝就特别又提了这两个国家，有一点好像是在责备他们呢就是说你们就是因为这个背叛我的啊，这就是你们的人就被他们抓去一大批人被亚述就是放在他的版图下面就是亚述把人全部分散连还有一堆人逃到埃及去法老不给他出来所以他们就只能长期住在那里，不能回归。OK， 连现在呢，都好像鸽子，好像雀鸟就是你只要看一下就知道你们看麻雀什么时候有拘束的呢？爱来就来，爱走就走，不是吗？很自在，然后就说他们回归的没有敌人的，虽然他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但是没有人敢拦阻耶和华的子民重新回到耶路撒冷。OK， 这将会是一件极大的神迹，所以神迹不是那个复国那个以色列会变成一个很强盛的什么核子大能有各样最好的武器啦，这个是现代人说的啦就是要刻意要去强调中东这个地皮这个以色列国的这种特点。OK， 圣经从来都不提这个回归Okay， 我再说一次你们不要去信那些极要派的人就是把圣经的很多回归的经文呢讲成是二战之后的那个回归OK， 圣经讲的回归呢只有一次，就是70年后的回归，因为在基督之后就没有回归了。回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基督道成肉身，这是很基本的这个我就不知道那些神学家为什么会这样子混那个观念就是可能他们是要讨好犹太人因为你要知道上帝能够让以色列回到那个地方是因为基督要生在犹大，也不是因为他们好到哪里去了他们如果住在外面他们也可以信耶和华的，但是基督嘛，基督是君王，基督不能生在中国，基督不能够生在如果玛利亚跟约瑟喜欢加拿大跑到加拿大去基督不能生在加拿大，那不能生在埃及，他必须按着旧约的应许生在犹大的地方，而且他要有一群的子民，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旁边不能够围着一群的外邦人因为他是君王，他要回到他的，这是旧约的一员嘛，他所以上帝要成就这个应许，所以他会让以色列人回来，虽然这些回来的人不认识耶稣是谁， 所以约翰福音就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认识他，但实际上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这些人是他的人，是他的亲属，是以色列啊，就是亚伯兰的后代。所以回归的目的不是因为上帝要地上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而是救恩必须要成就。耶稣来了，连最后以色列重新就主后七十年啊，那边七十年，这里有七十年啊，主后七十年就被赶出去了，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就七十年，上帝把这个耶路撒冷又拆平了这个圣殿也拆掉了，那就把以色列人又重新赶出去了。实质上呢，那个回归不回归已经不重要了。以色列民族跟其他的国家其实都是神造的人了，大家都是用信心接受福音而得救的嘛，所以就不存在他们需要又回到这个地方又再献祭他们才可以得救，不需要啊，因为那个预表已经成了。所以如果二战之后以色列没有回归，以色列人有恩典的人还是得救的，他们就到美国去啊，去参加这个纽约啊的长老会咯啊，他们在我不知道他们多数跑到美国去了啊，在德国不是去参加当地的教会咯啊，其实没有拦阻他们救恩的。Okay， 但是如果一定要回归，就是二战之后的回归啊，我说那个其实它顶多就是组成了一个世俗的国家，就是地上的国家而已，就联合国多了一个国家。 OK， 但是在信仰上是完全它没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它不是救恩的一个部分或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民族他们想要重新聚集的一个动作而已啊。那我不是反这些人啊，我对于他人没有反感啊，我只是说你在解这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啊，我讲的是很保守的，就是基本的东西啊，没有讲什么深奥的个人看法，没有，就是很基本的，就是回归主后七十年的回归是跟基督道成肉身绝对的关系。OK， 但是再过两千年后的那个回归呢，其实是地上国家的一种形成而已，可以吗？所以我们就不去看这个现代的回归，也不说什么神迹不神迹，总之啊，也是用枪弹就用战斗机用武器啊抢回来的地方了什么祝福不祝福我也不知道啊，到今天天天都是这边炸那边炸，就是一定有代价的啊，如果做这种事情啊，但是上帝要救的人都会拯救了啊，所以就不管这个事了啊。所以这里说的回归呢，就是那个年代用神迹奇事把四面八方属神的人带回来之后，是为了让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可以生在他的子民的当中。 OK， 好了，所以到了十一结尾呢是好的嘛就是耶和华这样子说，意思说上帝给应许他们要住回自己的屋子，就是迦南地了不再住别人的屋子了。但是十二节呢有一点不同啊，你说为什么结尾的时候他会讲另外的东西呢你可以说是整章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整章呢其实不是后面这几节的内容的，后面这几节呢是上帝骂他们骂了整章之后连才给他们两三节的安慰啊，所以你还是要回到前面，其实整章耶和华还是在责备他们的这个罪啊，就上帝重申他们的罪，就是他们的心充满着诡诈，意思说其实以色列人从头到尾就是特别是北国的以色列人从头到尾都一直 用不同的方式在行，就是违背真理的事情了、啊。诡诈、欺骗，其实不一定说他们可以骗上帝啊，但是他们行违背真理的事情，违背真实的事情啊，就两条最明显的罪啦。第一就是他们更改了律法的规定，就是上帝在律法中设立什么叫敬拜，敬拜是跟神有关的嘛，对对，就是好像我们华人也好像举个例啊，你是看好像香港啊、马来西亚啊，就两个区两个文化的地方，虽然都拜观音，但是都拜的不一样，方法不大像，是因为他们认为呢，他们的观音是这样子吃东西的，这样子这样讲，他们有规矩的啊。连到了我们马来西亚，我们想华人跟当地人的文化结合了嘛，我们有印度人，有马来人，所以我们那边的人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做法的。OK， 但是他们就会跟你说，这个是这个神要的东西，意思说如果你拜不同的神，你就要有一个不同的拜法啊，就是他们会这样子强调了啊。我其实我没有，我们家是没有这个背景啊，我们从来没有拜拜，我的爷爷也没有了，所以我是一窍不通。我懂一点点是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背景是独中啊，独中就是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独立中学就是我们是非政府，我们所谓私人学校，但是不是那种很贵的私人学校啊，就是我们为了强调我们继续华人要学中文，我们就脱离政府的制度，因为政府不给我们学中文啊，政府说你要学中文你只有一科，其他全部要用马来文来学啊，数理化啊什么。但华人不甘心嘛，华人觉得你这样子不是要让我们以后不讲中文吗？啊，而且你出国，你去美国你也不能用马来文啊，啊，所以我们华人就是自己啊，民间就组织了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学校，是最大的，就是整个全马都遍布了啊，就是用我们自己中文的制度，当然是采用台湾联考啊，后来也是中国的这个高考的这种方式啊，当然没有那么高水平啊，不过是用那个方式来教。OK， 好，长话短说了，这种学校呢，有一个困难就是没钱，因为我们的钱不是政府给的，我们每一个学生自己掏腰包，根本养不起一个学校的，太大了嘛，所以很多都是社会的钱，连这社会的钱我们就要去筹啊，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不长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活动。但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这些学生不是光读书了啊，每次要去筹款，所以我懂的就是因为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学校的人都得出去，他们有的是醒狮啊，你们知道啊，醒狮队什么舞龙啊舞什么，就有人来教啊，那学生会学，连就那些华人社区就会请我们啦，因为他本来都要请一些人来做庆祝的嘛，就请学校给学生钱嘛。然后我是不做这个嘛，基督徒嘛，我哪里什么什么什么财神爷啊，我们才不去理。但是学校说你要做啊，你要参与。然后最后他们就给我一份工，就是写收据。所以我每次呢都是到了一个地方去跟那个人谈啊，他说要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就跟这些表演的人讲了啊，他们就要就是讨论啊，里面有几种神啊，每一种神要怎么拜啊，就是关公要叩九次啊，观音什么，总之规矩是多的不得了。所以我那时才知道哦，不可以搞错啊，而且有的是先做，有的是后面做，这样才不会好像带给人家不好运这样子。
本来你是带给人家好运嘛，但是你做反了，等于这个商家就会不喜欢，因为你给他不好运嘛，是这样。所以我就知道了这种迷信的东西啦。但是我是说最少人家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这种应该是神定的嘛，对不对？当然也是人定的啦。不过对他们来说，如果大家都统一了，就是神定的啊，我们就要遵守。他们还明白这个，以色列人反而就没有了。OK， 以色列他是按自己喜欢的方法去改怎么样敬拜上帝，哎，这就严重了。就是这是上帝的生日会啊，上帝自己说我喜欢吃海鲜，我不吃虾，我吃螃蟹啊，上帝自己说嘛。但是你说哦，我喜欢吃螃蟹哦，所以呢，你把人家的生日会改成你喜欢的，哎，这个对那个人完全就失去尊重啊，就说你几乎就不再为他庆祝了，你在为自己庆祝了。所以上帝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用了很多的添加的花巧的东西啊，表面看来是更文明、更方便啊、更聪明的做法，但是耶和华说：“你们没有在敬拜我，因为不是我的要求，不是我定的，对吗？啊，哎，他们除了改了这些规则，圣经也说他们还加了神像。”就是有金牛犊啦，啊，但实际上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考古也说有一些其他的偶像啊，哎，不懂什么东西啦，总之就是荒谬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没有像的，看不到东西的 ，OK， 所以不吸引外邦人的，因为他们来说你的神长得什么样，看不见。一个黑黑的一个房间，这样，人家去到别的神庙，哇，每个神都是威武的，啊，又高又大，又黄金又什么，所以你想，如果以色列人自己修改，他可要比较，就是多一点色彩的话，他的耶和华就应该有很多样子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冒犯啊，就是上帝重申他们的罪，这是第一，就是修改了敬拜。连第二呢，也重申了他们的另外一个罪，就是他们背叛了大卫。虽然大卫是一个人，不是完美的人，他的后代也不是好的人啊，很多是不好的。但是关键不是因为他好，你才听，不好你就不听啊。关键是大卫是上帝所立的预表基督的君王，你就算他不好你都得听，就好像今天这样，每个国家的政府圣经还是说是上帝所立的统治者，就不由得我们喜欢的时候我们才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就来革命，就来反叛。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做，其实你是把自己放在上帝上面，就是比上帝还高，对吧？那如果真的政府很差劲啊，受不了，你就移民嘛，你就走吧，你就去你喜欢的国家嘛，对不对？就没有必要啊，来制造啊暴动啊什么啊，这人民当家什么，圣经没有这种事啊。OK， 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当时他们觉得，哎，这个大卫的儿子不怎么样啊，他们就离弃了他。OK， 人就开始呢，用民选的方法了哈，就是用人的喜好跟标准呢，就自己选了上代表神的人，但其实根本不可能了啊！如果你自己选，就不可能是代表神，因为代表神的必须是上帝自己选的，上帝是选了一些虽然不是很好的人，但是他们也代表了上帝。给以色列人受苦嘛，为的是让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太去注意这种观念了啊，也是因为我们习惯在今天世俗的国家，我们是用投票什么什么的，对吧？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们好像也没做什么不对， 啊，因为实际上的确所罗门的孩子不像样嘛，就是讲那番话就是谁都不想听，的确是好像是这样啊。但你不要忘记旧约的以色列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地上的国家来的，它的成立本身呢，完全是基于一个人领受了一个应许， OK， 就是这样而已，就是你的国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我要成为你永远的神，你要成为我永远的子民，就是基于这句话而已。所以他不能够用这些方式来维持的啊。所以上帝还是重新指他们的罪，连也同时呢，就讲多一个是犹大，因为犹大不关事嘛，犹大是南国，但是先知还是提了一下，他说。反而呢，他说犹大都比你好了，虽然犹大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啊，什么也是平66章，哇，你就是北国的大先知啊，也是十几章而已，也差不多了，都骂得透透了啊。南国的大先知一骂就骂你六十几章，这个肯定是不乖啊，这个南国人也不乖啊。所以南国其实在诫命上啊，就是守爱神爱人的诫命上啊，其实也没有做到好到哪里了，跟他们差不多一样。但最少南国有两件事情是没有他们那么坏的，就是敬拜跟君王。南国还忠于大卫的家族啊，意思说王再不好，南国的犹大人还是听了，还是服了啊。另外呢，就他们没有去碰圣殿的敬拜啊。亚哈斯，我上次有跟你们读一段经文了，亚哈斯就做过一次啊，把那个祭坛搬了一下啊，就把它可能还觉得这个太老旧了，搬掉，搬远一点，连自己弄了一个从外邦学回来的一个祭坛啊。这个算是唯一他就是修改过圣殿的事情了 ，OK。但是比起北国啊，就没有那么严重。北国是荒谬的啊，就很多事情都完全是脱离就是上帝的律法的，可以吗？啊，好了，我啰嗦了，讲了很多很多啊。不过也盼望他可以连贯。我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不会太过脱节啊，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人有一些地方实质上是没有关系，又变成是有关系啊，所以要在一些没有关系的事情上，那我们可以区别，但是有关系的事情上我们要反省了啊。好了，我们就进入了十二章。那我看能够讲多少啊，我们就来到第一节，我们一起念了。他说以法莲赤峰且追赶东风，那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以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啊。这跟刚才十一章的结尾是联合的啦啊，所以他在十二章的时候先知重申了啊，你们就继续听吧啊，因为他很多是重复的。他就说以法莲啊，以法莲就是北国的意思啦啊，因为上帝祝福约瑟的家啊，他有两个啊，一个以法莲，一个玛纳西啊，就成为北国最强的支派了。OK 啊，所以他说北国以色列啊，以法莲做代表。他说他们赤峰啊，赤峰呢是我们的土话，我不知道，可能南方人也跟我们这样讲啊，就我们福建人说赤峰就是去观光的意思啊，去旅行啊，假轰啊，就是其实很好玩啊，就赤峰就是你嘴巴开大大啊，但其实没吃东西啊，就是因为你到处逛啊，你在赤峰，但我们却把这个赤峰看为是快乐的事啊，去旅行。但希伯来文赤峰又没有旅行的意思了啊，是在说他们的虚无啊 ，OK， 就他们好像吃了很多，但实际上满肚子都是风而已，没有实质的食物啊，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好像很有满足感啊，因为很多风跑进去了啊，嘴巴开大大嘛，跑进去，但是不可没有，就是没有营养啊，也没有叫他得到任何力量。他是在说以色列人做了很多的尝试，就为自己啊的安全啊保足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尝试，但是这一些最后都要落空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顶多是吃了风，他们没有吃了什么东西，得不到什么东西，对不对？是因为他们骄傲了。耶和华已经应许要保护他们，先知也再次的告诉他们耶和华要看顾他们保护，但他们骄傲，他们觉得说不需要啊，这些的劝导落后啊，没有必要啊，你看我们啊脱离了大卫，我们也好好的啊，谁说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对吧？如果刚刚开始可能还怕吧啊，耶罗波安也怕啊，刚开头的时候他也怕他会被取代，他也怕啊南国的人会背叛他，就是北国的百姓啊会跟南方的人合起来把他杀了啊。所以刚开头大家说离开大卫真的有点怕，怕惩罚，怕不幸啊，怕倒霉啊，但过了100多年好好的啊，我们选自己的王啊，有最坏的啊，亚哈也出来啊，也没事啊，也许别哇，这个好像我们说好像 witch 这样啊，好像巫婆这样啊，然后天天搞邪术啊，诶也没事，我们的国家还在啊，我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啊，我们与世界接轨了啊，高铁也来了啊，这个什么都有，觉得他就觉得哎呀，你们老警告我们啊，什么灾难什么好像不真实啊，所以他们很藐视何西亚讲的话，虽然知道何西亚讲的是真的啊，就是圣经的话嘛，就是上帝在律法上说的，但是他们拒绝，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脱离上帝没有什么后果的，好像或是有一点后果啊，曾经他们很虚假啦，他们只要遇到事情他们会祷告耶和华的，这些人都是这样啊，但是只要一困难一过去他们不当一件事， OK， 所以很傲慢，所以上帝说他们最后是赐封，他们没有得到什么，而且他们是追赶，不是幸福啊，他们是追赶了东风啊，东风呢就是一个就是从东面来的风呢，是带通常啊，就带来干旱的风，也是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东面是就是沙漠啊什么的啊，连有时这个东风呢会很强啊，风会摧毁农作物啊、房屋啊这些，所以东风是不好的 ，OK， 是灾难的风。对，上帝说他们以为追求幸福啊。去跟外邦人结盟要得保护嘛 ，OK， 但是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东风，是毁灭啊！我再说了啊，今天国家结盟没有问题的，因为世俗国家跟世俗国家，以色列不可以这样做的，可以吗？不可以这样做的啊！这样子做是背叛耶和华的 ，OK， 所以上帝追究他们这个行为啊，就是说我要咒诅你的结盟，所以人家跟亚述结盟呢得很多好处，你呢就倒霉，而且什么东西坏的都轮到你啊，的确后来是这样了啊，他两边讨好，两边都吃亏的啊，因为只要亚述吃亏他也吃亏，埃及吃亏他也吃亏，好的东西没拿到啊，坏东西每次赔款赔钱都得做，很冤枉啊啊，就是神他们的那些神庙里面的那些贵的东西都拿去送啊，你说有人结盟结成这样的，你不结不是更好啊？ 啊，当然他本来没有打算要这样的嘛，但是只要你一结了，你不这样子做啊，亚述需要钱，你不给他做个供信供应者，他打你啊，对吧？他就找一个理由就下来打你来抢了，所以还是得给嘛，对吧？就好像今天呢啊，这个日本啊、韩国，常常都得掏腰包买武器啊吧？其实啊，就是小弟弟要贡献一下啊，你不要也不行，因为你结盟嘛，啊，就是在名义上共同进出啊，当然也不知道以后真的有事的时候是谁在前面谁在后面，不知道了。但是结盟就是这样啊，所以上帝说好的没有你的份啊，你得到的都是摧毁你一切的东风。也就是说他们时常虚晃啊，就是增添虚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常常给自己很多借口，就制造啊很多的借口，连还有增添呢强暴啊，就是说到他们呢，就是啊在就是遵行啊，就是爱人如己的事情上，他们本来是应该对人有怜悯有慈爱的啊，但是他们却啊常常违背啊上帝的诫命啊，就对神不爱神啊，就是讲骗话。找借口去抵挡神，连对人呢就用强暴的手段去对待了。 OK， 连为什么人用虚谎来找借口呢会越来越刚硬呢，越来越顽固，是因为人如果可以，就是如果你骗你自己啊，好像你不读书，你就说，哎呀，你看，Bill Gates 也没有读大学，是吧？Zuckerberg 也没读大学啊，我想 Elon Musk 也没读大学，可能呢、他有一个名校吧，不过 anyway 不知道有没有读出来，谁知道啊？总之你说谁谁谁哈、总之你可以随便讲了啊。我也不知道任正非有没有读大学，听说也不知道有没有读书啊，不知道。总之大家都说啊，你看这些。富有的人啊也没读大学，所以我也不需要读大学。好了，我只举一个例子啊，以前年轻人跟我讲过这种话，然后我说是啊，人家不读大学可以啊，但是你又不是人家，对吗？你不读大学，你不会有人家的后果的嘛，也不一定人家 IQ 高过你了啊，但是就是说这是你的一个虚谎的假设嘛。可能父母都觉得好笑孩子这样子想，但是你要知道当孩子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他会内心就虽然是假的嘛，但是他会因为这种借口他内心就会越来越刚硬，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是对的，我就可以继续这样做。所以其实一般的人呢是知道律法上帝的要求的，但是人可以一直不做这个要求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人他一直在欺骗自己，就是他一直有很多新的借口啊，一直在给自己找一个安慰，找一个平安，所以他可以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连时间久了，他抗拒上帝的教导嘛，连就最后会带来一个严重的一个管教跟刑罚，懂吗？你想想看，其实通常的事情都是讲，好像我们有弟兄姐妹不读圣经的，对不对啊？你常叫他读啊，借口多多啊，字太小啊，你给他买一个大圣经啊，这个字太多啊，有没有圣经还要字太多，不知道怎么给他，还弄一个录音给他哦，太复杂不会开啊，总之就是不想读了啊，这个报纸字那么小啊，天天呢很小心的去看，对不对啊？总之。人可以就是用很多理由，连最后他就很安全。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的堕落的确不是一次，或是不小心的犯了一件，是常常在同样的事情上面不断被提醒，但是又不断的去抗拒，原因就是他们增添虚谎，就是不诚实啊。 那就不要去面对他，就是真正的东西啊。如果你叫他读圣经，他说我根本就不喜欢读圣经，我就不喜欢圣经这件东西啊，这是真的嘛，对不对？但他不讲嘛，他就说哦，字太小啦，什么讲都讲西啊，要来崇拜，叫他来崇拜。他不讲，他不要崇拜，他也不喜欢，他认为崇拜浪费时间啊。但是他就得说哦，太远啦，太累啦，太这个啦，太那个。你把它解决完了之后，他还是有理由的。啊，今天呢太阳不够大，可能下一次是太阳太大啊，也可能我也不知道太阳要不要掉下来啊，才可能也不知道。总之，他有一天他就要面对那个代价。好像以色列讲，他第一个金牛进去的时候，他也怕怕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可能耶和华蛮高兴啊，因为他耶和华终于有一个像了。哎，他就开始越做越多，越做越多，一直骗自己，骗自己，骗到最后没有的回转了啊！因为人的心已经硬了，也就只有管教跟心发领导。OK， 所以。人真的不要太聪明了啊，就是在这些事上啊，有的人是的确很多很多这种诡计哈，他很容易找出这个呢那个的，也就常在一些的责任上面逃脱了，因为会讲嘛啊，会说什么理由什么理由啊，你好像就给他逃过了 ，OK， 但实际上他没有逃啊，他是跑进了另外一个陷阱。最简单的就是诚实，像耶稣说的啊，真理，真理必给你自由啊，真理必释放你啊，因为只有真的东西，是上帝保守的嘛，是吧？好了，所以先知在这里是嘲笑百姓了啊，你们那么努力啊，就吃风吧，啊，你们那么多梦想啊，就是东风而已嘛，就是。最终你们想要的都不能得到，啊，这是虚妄的，好吗？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需求啊，我盼望，有一些可能是真的需要，但是我想有一些呢，不一定啊。当我们不要把这些作为我们不追求上帝的一个借口。啊，好，我快点了，下半句呢，就说他跟。亚述立约把油送来，这就是刚才我开头有提到的啊，就这两个大国他们挤在中间嘛，所以这里就说他一边呢去找亚述立约，偷偷去的啊，因为他怕埃及紧张嘛，偷偷去啊，但是这种东西一到了就传开了，所以去跟埃及做朋友啊，去来个什么双方会议，然后来又来个三方会议，后来叫六方会议，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什么 G1 G2 G3 G7 G12 G15 啊，一直加随便啊，总之人都要搞权力的这种会议嘛，所以他们就以为可以跟亚述有另外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是又怕埃及，因为埃及很靠近，又不想冒犯，所以又同时又派人呢送礼物去埃及，来安抚埃及啊，跟埃及说不用怕，我不会跟亚述合起来打你的啊，我只是跟他做做朋友而已啊，送送熊猫去过的啊，跟他做做朋友是这样的 ，OK， 很可怜啊，其实他们都为了要得到那个本来就已经有了的平安。付了很多的代价，对吧？因为上帝在他们的祖先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已经说我必保护你，对吧？你要从这里平平安安的回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脚上踩的这块地全是你的，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想上帝如果讲过，对不对？你是他的后裔嘛，你还怕什么？你还怕人家把你的地抢掉嘛？你在睡觉的时候天使都帮你守啊这块地，因为是上帝命令的，所以本来是已经有的保护，他们现在呢要去苦苦的去求一个 没有实质的承诺的保护，就是从这些国家来的了啊，那国家根本换一个皇帝什么都不一样了，根本就白送啊，礼物也没用啊，所以他们不满足于神的应许啊，去就是四处啊，到处跑啊，去找别的帮助，其实这是他们不信上帝的一个证明啊，就是没对神没信心的一个证明啊，他们否认了上帝可以保护他们。OK， 但同时我们从以赛亚书也看到啊，但以赛亚书是讲这个历代志列王记的历史了哈，你也看到呢，北国还不单纯啊，他去找亚述跟埃及不是只是那么简单要保护，原来还有一个算盘呢，是想靠亚述跟埃及去灭掉他的弟兄，就是犹大，因为他们也有一个估计，就是南方犹大国有一天强大了会不会就是攻打他们嘛，所以南北国其实不是处得很好的哈，虽然都是兄弟，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可能双方有来往啊，但是你看历史他们长时间其实比较紧张，就是因为彼此都有一点就是有顾忌啊，就怕这个就是被取代嘛，所以他去找埃及肯定没有那么单纯啊，然后我们后来也看到啊，北国就以色列跟亚述跟亚南啊，特别是叙利亚是合作了，目的做什么呢？就是把南国给灭了啊，那时亚哈斯王就怕得要死了啊，也就马上派人到北国去，也不是北国，这个北方去跟亚述就是求救啊，连以赛亚先知就来了，就跟他说给你个预兆啊，有同你怀孕甚至就是我们常圣诞节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这个背景。OK， 说他们有两个冒头的烟啊，就是北国跟叙利亚，他们正在筹备军队来灭他们呢。OK， 所以你知道北国其实真的是残忍啊，就是强暴的哈、啊，他们没有只是因为很虚弱，所以需要被保护，他们也想利用这种的外交。就是使犹大灭绝，使自己没有后顾之忧。OK， 所以上帝说他们强暴啊，上帝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了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上帝邀请我们回到他那里受他的保护，但我们呢却四处跑啊，找帮忙，其实这是羞辱上帝的一件事。就是不信嘛。OK， 同时呢，如果我们还想用不法的手段来得保护，就是像以色列讲啊，他们不单四处跑，他们还要用诡计来灭自己的弟兄要得保护呢，这个更糟糕啊，这个是更背逆了上帝啊，也以上帝为不信实的上帝。好吗？总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那的确你不是国家，你是以色列，我们是教会，教会就是以色列了啊。我们不是用世界的势力啊，国家政府来持续信仰持续教会的啊，可能政府愿意保护你吧，这是他的事啊，但是其实你已经有应许，你的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当时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话呢，今天就实现在教会，因为我们凡是被圣灵割礼的人，就是重生的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啊，对不对？你要知道你依靠的不是地上的政权不需要从一个国家因为你的信仰跑到另一个国家，当然我也不去批评啊，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了啊。但是我说你要这样做，你要好好祷告啊，免得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 你以为你奔投自由，其实结果你是奔投网络啊。你如果留在本来的地方啊，可能缅甸啊，当然最近很多中国的基督徒都跑出来了。但我觉得他们跑出来，有的人是说因为疫情封锁太厉害，我说这跟宗教信仰没关系吧。这疫情封锁也封锁不信的人，为什么只有基督徒怕被封锁要跑出来，人家没有信仰还乖乖在那里啊。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啦，可能是一个机会还是怎么样啊。总之有的是缅甸的基督徒也很受苦啊，我也知道啊。但是要好好祷告，就是我们的保护其实不是国家，因为国家是人来的，人组成的，人永远不能保护人的 OK， 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真正要对抗你的是上帝啊，不是人。我再说一次啊，耶稣说的那能灭身体不能灭灵魂的不要怕他，能灭你灵魂的是谁啊？魔鬼吗？也不是，是上帝。所以你在地上怎么跑啊，往东往西啊，你只是横向的跑你还跑不出去的，就好像老鼠在一个老鼠的洞里面啊，就是左右跑而已，你还在那个范围。我们真正受就是会威胁你，真正会毁灭你的那一位呢，你是逃不掉的，是上帝自己。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与他和好，认罪悔改归向他，好吗？那世人要怎么做是他们的选择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应许嘛，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他们可以用他们最聪明的方法换取一天两天三天的平安。但教会上帝已经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当中，我要做你的神，或是说你的安全是我的责任，你信吗？啊，如果你信，这就是我们说的啊，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信这一个啊，而不是信神是真的，我们是信上帝的应许，信他愿意恩待我们。当然里头也包括了救恩啊、赦罪啊这些了啊，但是主要是我们是信有一位神，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看上你，而且他指明要恩待你，你是信这一个啊。救恩是拦阻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最后要达成的是这个爱的关系啊，就是神与人之间爱的关系。所以我应该常常回想到这一个点，也从这一点上面呢去找安慰，也就不会使自己跌入世界的圈套哈啊，就四处奔跑找钱找人找这个找方法找医生找什么，当然这些都是途径了 啊本身也没有好坏，但是如果只考虑这一些是世界的人做的，好吧，好了啊，今天啰嗦很多啊，不过我就时间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好吗？好，我们就下个礼拜哈，应该对下礼拜还可以哈，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往后面看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再次奉你的名，我们聚集在清晨，我们来看何西雅书啊，也谢谢你透过这一卷的这个教导。来提醒我们在今世怎么样过生活特别提醒了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护照定义了我们的安全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是那在古代在旧约里头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立的这个恩约的后代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是与亚伯拉罕无关，那我们是外邦人，但是上帝你的恩惠既然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就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重生我们好像受了割礼一样，你透过基督的宝血 啊来洁净啊我们啊的污秽，使到我们可以啊来到你的面前祈求啊，你也就啊把我们收纳啊，使我们成为啊你啊天国啊的子民啊，能够永远分享有份于你的荣耀。主啊，这一个恩惠应该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被反思，以致我们能够有能力啊，有活泼的心啊，继续在地上好像过天上的生活一样。主啊，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啊的生活，我们的挑战，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许多需要继续依靠你的地方，也需要你给我们赐下更多能力恩典的地方啊。主啊，你就叫我们经历你的供应啊，让我们日子怎么样啊，我们领受的恩惠跟力量也就怎么样啊。赐福我们下午的敬拜啊，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这位爱我们也是这一位荣耀的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下午再来OK， 谢谢我们再见。
谢谢
OK。